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教室的和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啊，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恭读您的话语，愿您的圣灵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更好的理解您的旨意，来读懂您的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么我们读圣经就是为了使得我们能够得以完全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是耶利米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啊。我们选了两个经句，我来读一下啊。一个是45章一开始的45章的5节啊，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啊。一个是50章的20节，是弥赛亚的预言。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行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行犹大的罪孽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啊，那个留下的人的罪孽都赦免了。我们知道，实际这个要等到弥赛亚来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到来了以后，那么信基督因信称义。才可以得到赦免啊！这个是弥赛亚的预言，寻找这个以色列的罪恶、犹大人的罪恶都一无所有了。好，我们今天是要讲耶利米书45章到52章，耶利米哀歌的1到2章啊。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都是作者都是耶利米啊。那么耶利米书的分段呢，就是45章以前都是讲的以色列，讲的犹大是吧？然后今天45章除了45章以后的，46到51都是对列国的审判。所谓列国，就是以色列周边啊，有9个小国了，当然也有大国啊，有埃及，有巴比伦，对吧？对他们的审判。然后52章呢，是历史的补述。52章应该实际是过去列王记里边的那个内容啊，他补到这里。好，我们来看第45章。45章实际是一个过渡啊，前面45都是讲的以色列和犹大，那么这一章呢只有5节，他就讲八路。八路呢是耶利米的书记，耶利米呢受了神的委托是吧？叫他去说神的话，结果呢，百姓是不听。那么耶利米呢就非常的痛苦啊，看到这个犹大要灭国了，百姓还是这样不听他的。那么八路也是一样，非常的忧愁。那么神让耶利米告诉八路，不用担心啊，你可以放心的，只要你不图谋自己的大事，那么神呢就会保佑他。啊，这里边第5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啊！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你要图谋大事，你就糟糕了。但是呢，你要不图谋大事，你跟着耶利米啊，他是个书记官嘛，记录这个神的话语。那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略误啊，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吧？只要听神的话就可以啊。什么叫无论往哪里去都以你自己的命为略误呢？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自己的命都没有问题的啊。要是在战场上的话呢，你可以带回自己的性命啊，你把你的命当成这个略误带回来了啊。只要你不图谋大事，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当金句呢？实际上，每个基督徒都不要图谋自己的大事啊！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要 去琢磨自己的事情。那有人说，我们不是也要立志，我们要读书、学习、工作，那么我们也要去有立一个志向，是吧？那么这个不是大事啊，这个不是大事，一个人的事情都是小事啊。你要想做很大的大事，特别是你不要图谋，你要设计一点阴谋诡计，害一害别人，那这个是肯定不行啊。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爱心啊，要与人为善。好，那么我们来看那个第二个部分，耶利米书的第二个部分，46章到51章。那么这个部分呢，是神审判列国啊，以色列周边的列国。这里边有9个列国，有大国有小国，是吧？那么这些国呢，实际上都有各自的依靠。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边，他们一直在跟以色列和犹大呢征战啊，不时的骚扰他们，但是神最后呢要审判他们啊。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46章，到51章这个信息都讲的是什么事情呢？三个重点了，一个是神是全地的主，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误会，说神是以色列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么是不是神就是雅各家的主，以色列的主？不是的啊，神是全地的主，所以所有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啊，神都是做主的。然后我们生活呢，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关联的世界，谁都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地方啊，独自为生的。啊，都是互相关联的。第三个呢，你的世代会影响到其他的世代。啊，我们一个来看啊，神是全地的主。啊，有的人把那个神叫做基督教的守护神啊，实际不是。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他呢，实际是守护着全世界、全地球，因为他创造万物，是吧？那么他爱世人，派耶稣基督下来呢，就是要拯救罪人。他并不是说光是基督教啊。那么耶稣说的，他要等待大家一起啊来啊信主，对吧？要让这个基督徒呢把福音广传到地极。所以这个神呢是全地的主啊，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人的主啊。特别我们在学到这个神在审判列国的时候，神说像摩押人啊，神还要使他归回啊。后来这个亚门人神也说要使他归回，也跟那个以色列人一样，是吧？被掳了，还要让他们也能够回来，所以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这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念啊，我们这个神是全地的主，那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关联的世界，那么这个呢，实际上。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我们和神的中间的隔断的墙，啊，实际上也拆毁了，我们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耶稣呢把神的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关联的世界，啊，过去都是要祭司来带领我们来祷告，对吧？把人的话带到神面前，把神的话带到先知呢，把神的话带到人面前。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是不需要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我们生活在什么叫关联的世界呢？你生活在这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商业上彼此相通啊，人民呢也会互相往来。实际上更有甚者，大家的思想也是会互相往来，信息互相往来，是吧？然后你的世代会影响到其他的世代，啊，我们知道犹大国灭亡呢，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啊，他们一直背叛神，啊，神一直呼召他们，从清早起来，啊，就呼吁他们回头，但是他们不听，啊，一代一代积累，啊，200多年、300多年下来，结果呢，以色列灭亡，犹大国也灭亡，这个是一代一代影响的，然后呢，要等到恢复呢，需要时间，啊，这里说70年以后，那么犹大呢就可以复国了，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后来他又灭，是吧？然后呢，要等到2000年，2000年以后呢，他又复国了，我们说这是个大的神迹啊，这是神的神迹，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时代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时代，另外我们基督徒呢， 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如果把好好的这个福音，在家里边传，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我们也会使得自己的家庭呢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好，我们来看46章，46章，迦基米士，讲到埃及啊，讲到特别讲到迦基米士战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埃及是当时是一个大国，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一到有灾荒、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起埃及啊，跑到埃及去避难是吧？寻求这个埃及的帮助。但是埃及人呢，也总是想奴役这个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又出埃及，等到这个别的那个民族来打过来的，他们还是要想到埃及。后来巴比伦打过来了以后，尽管巴比伦把那个打赢了这个迦基米什战役以后，他们把约雅敬扶起来，把那个约雅敬给掳走了，对吧？但是呢，很快的他又放回来，哎，可是放回来以后，这个约雅敬还是跑埃及去，为什么呢？因为约雅敬实际是，埃及王、埃及的法老把他立起来的啊。埃及法老在打死了这个约西亚了以后，我们看到约西亚去阻挡他，结果阻挡埃及，被打死了，然后立起了约雅敬，哎，约雅敬呢后来又背叛巴比伦，所以搞得这个以色列呢一直的这个处在危险当中啊。好，我们看到这个46章呢讲到埃及，那么最后呢一定会埃及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啊，神的惩罚。那么第三节到第12节呢讲的是迦西米什战役。啊，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战役呢，使得巴比伦兴起，巴比伦灭掉了亚述啊。那么尼布甲尼撒呢，打下来呢，一直打到这个，打到以色列，打到犹大，打到了那个耶路撒冷，是吧？然后13到26节呢，是预言神会使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刑罚埃及啊。最后埃及呢，实际上也会得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刑罚，好多以色列人认为埃及太远了，是吧？尼布甲尼撒打不到那里，但是结果呢还是会打到。27到28章呢，重申了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就是说，以色列人呢还是会回归，但是逃到埃及去的人不得回归啊，除了少部分人。到哪里去的人能够回归呢？到哪里的人都能回归，特别是去巴比伦的，大部分都能回归。其他的地方的也都可以回归，就是去埃及的回归不了啊。好，这个是对埃及的一个审判，46章。我们看到那个现在在德国柏林还有这个巴比伦那里的城门，这个城门看起来就很宏伟，可是实际是缩小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巴比伦在那个时候有多么强大啊！可是很快的，巴比伦也会轮到神的审判。好。第47章呢是腓力四啊，我们来看腓力四人。我们知道腓力四一直都是在这个，一直在迦南地的东边，在迦南地的西边，就是临着地中海，一片地方。那么他们曾经跟以色列人呢不断的征战，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四人曾经有抢占了抢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柜啊，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柜是帮着以色列人打仗的，结果抢去了以后，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四人呢，一直都是在跟这个以色列人来来回回的征战啊。可是到了大卫的那个时代呢，大卫实际上是因为太强大了啊，大卫就把他们给收服了，然后他们就不再构成威胁。但是等到大卫后以后，南北两国一分裂呢？腓力四人又开始威胁这个，甚至于腓力四人呢向北，他跟那个，跟忒罗西顿，有了联系啊，跟咱们跟联盟起来了。忒罗西顿是商业要地是吧？向南他们通过加沙，加沙是个走廊了，可以一直到埃及是吧？跟埃及那里呢也联合起来，所以腓力四人非常强大了。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很强大了，可以神呢？神说，我们看到第2节，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 要掌握遍地和其中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个从北方发起，实际说的呢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幼发拉底河发大水，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看见这个黄河发大水，长江发大水，是吧？我们知道一涨水，这个是水势非常凶猛。那么这里说的是谁呢？有水从北方发起。说的是巴比伦从北方发起，他们一定会来入侵这个腓力士，要把腓力士给灭了。说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腓力斯人，剪除帮助忒罗西顿所剩下的人，要把帮助过忒罗西顿的人给剪除掉了啊！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斯人，就是加菲托海岛剩余的人，还有加沙啊，我们刚才说加沙是那个走廊嘛，平原中所剩的亚设基伦呢，要归于无有啊，归于无有啊。那么实际亚设基伦啊什么的，都是那个腓力斯的重要的城市啊。好，那么腓力斯呢会被毁灭。有两句话非常有趣啊。第六节，耶和华的刀剑。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血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应该是腓力斯人说的哈。他们知道了耶和华的刀剑厉害，他们求这个耶和华，你可以不打我们了吧？耶和华，结果耶利米说，耶和华既然吩咐你攻击亚什基伦和海边之地，那么他已经派定你，也能止息呢？好，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士的灭亡，实际就是神的审判啊。他们要想让那个神止息，这个神是不可能止息的。我们知道这个腓力士人是拜假神啊，那么腓力士人那个毁灭呢是可待的。好，第48章是论摩押。我们经常看见摩押啊，摩押实际是罗德的后裔。那么我们在出埃及记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罗德，他不是出埃及记哈，是应该是最前面那个叫什么创世纪里边，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让罗德先挑一个地方，结果罗德就先挑了一个平原的地方，那个地方非常富饶啊，罗德就在那里生活下来。摩押地呢，实际是在死海的东边啊，那个地方是非常富饶的。但是摩押人呢，很快的也是跟以色列人就背叛了，就反目成仇了啊，他们去拜假神。那么摩押人的假神呢，圣经里面这里第七节说，你应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备工具。那说的是，摩押人那个地方呢，非常富饶了。然后后边是基莫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那是什么呢？基莫是摩押人的假神啊。那么我们看到神对他们的审判呢，就是说摩押要毁灭啊，他的孩童要发出哀声啊，整个都要毁灭，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何罗念是什么地方呢？也是那个摩押的一个大城市啊，一个中心城市了。那摩押人为什么会被毁灭呢？因为他们骄傲，他们拜假神啊，经常都在骚扰这个以色列。所以说摩押你有祸了，属基木的民要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要被掳去啊。可是神又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这句话有意思哈。这个摩押人还是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被掳走了以后，被巴比伦掳走，然后也会归回啊，也会归回。因为实际上，无论是摩押是以色列，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啊。只不过他们后来背叛了，那么他们只要悔改呢，也可以归回。我们知道实际摩押这个地方呢，现在就是约旦啊。我以前也是总觉得奇怪，这个约旦那么不太大的，也不太什么的地方，在以色列边上，怎么没有被灭掉呢？一直都没有被灭掉呢？啊，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了。 摩押人是会回归的啊。好，我们来看亚门。亚门是在那个摩押的北边呢。那么亚门也是罗德的后裔，是从那个摩押那里分出来的啊。亚门人啊，也在拜假神，拜谁呢？拜这个马勒肯。马勒肯也是那个摩押的假神啊。那么这个亚门人的西边呢是迦德，我们知道迦德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了，他占领那个山地迦德高原啊。实际上，亚门人那个地方也是挺富饶，挺富饶的。所以这里说，为何倚靠财宝呢？就第四节里边啊，是耶利米说你们为何倚靠财宝呢？实际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富饶啊。然后耶和华说啊，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扪人拉巴的喊声。拉巴是亚扪的首府哈、啊，那么拉巴要成为乱堆。好，那么这个神呢就说亚扪也会被毁灭。那么这个神同样的有一句话跟摩押一样，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扪人归回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那个地方。实际就是现在约旦河啊，刚才我们说了，约旦一直到现在，还是约旦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神的安排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神是信实的。几千年下来，他们仍然在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以色列当年，当初我们看过，在读这个旧约那个叫什么？我们在读约叫什么约西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12个支派分配土地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里是摩押啊，死海的东边摩押，然后亚门在北边，迦德的北边啊。他等到这个巴别人把迦德掳走了，这个亚门就把迦德也占了啊。但是后来都被那个都被巴比伦人灭了啊。我们还看到以东啊，以东们在下边，以东在下边，然后腓力士呢是在。以色列的西边是吧，在海边。刚才我们说腓力士一直到推罗西顿去了啊，就是说他曾经在以色列衰弱的时候，他占领了这么大的地方，是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49章的7到22节，是讲以东啊，讲以东。第八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先看。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我们知道以扫吧？以扫是雅各双胞胎，雅各的哥哥。但是呢，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这个名分让给了雅各啊。最后雅各继承了这个神的子民的地位。那么以扫后来呢，就到了以东啊，以东。刚才我们看见以东是在摩押的下面南面，是吧？那么这个以东人呢，实际上一直都是抵挡神啊，拜偶像，那么根本也不念这个兄弟之情，一直都是反叛。从所罗门时代起，以东人就开始反叛啊。那么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陷落呢，他们就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啊。那么神呢，就对他们玩着愤怒了，所以呢，要惩罚他们啊。那么要让也要把他们毁灭，让他们一无所有啊，也要归于无有，让他们撇下孤儿啊，然后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这孤儿把寡妇可以依靠神，其他的人都会被灭掉。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因为他们拜假神，一个是他们骚扰这个以色列，老是跟以色列过不去，然后呢，他们自己狂傲啊，以为自己这个生活的那个地方好，好在什么地方呢？有山有高原，很易守难攻啊！那个地方是易守难攻的，但是一样呢，神要是他灭亡，他就会灭亡啊！我们来看看以东的那个以东的那个山啊，这个地方看看像个一线天吧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但是呢，照样的被灭掉啊。49章还有啊，23节到27节，这5节呢，我们说的是大马士革啊，后边写亚兰，实际不光是亚兰啊，是大马士革。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大马士革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以色列北边的那个叙利亚啊，以色列的北边不是应该是 隔着一个国家呢，是吧？再到叙利亚，但是我们知道叙利亚那个地方经济非常发达，因为呢它交通比较方便，所以有国际贸易。当时这个亚兰这些人是其实很发达，很发达的。哎，我们还记得我们的圣经里边，有一些章节是亚兰文写的，是吧？亚兰文的文件它被引到我们这里，所以当时的文化来说，亚兰的文化应该说还是比较什么的。但是后来被灭了啊，被神灭了，这里边，讲了这个论到大马色，哈马雅尔巴蒙羞啊，那个是两个边关的那个要塞，结果要塞被征服了，结果大马色转身就逃跑了，一听说边关被征服了，赶快跑，赶快跑，根本不抵抗啊，结果呢？最撇弃的被神撇弃啊！这里有句话：“我所喜乐可称赞的神，为何被撇弃了呢？”什么是我喜乐可称赞呢？就是大马士革啊，大马色。那么这个是神觉得这个大马色是非常繁华、非常兴旺的一个城，但是照样是被神撇弃啊。然后呢，27节说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啊！神会使得大马色呢，整个被焚毁、烧灭便哈达的宫殿。那么这里便哈达呢，实际是亚兰国的国王。好，49章还有一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地方是28到33节，讲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基达，一个是亚索啊。那么基达是什么地方呢？他们离得以色列稍远一点啊，刚才我们那个图上没看到，但是基达呢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哎，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小妾身的那个儿子是吧？后来他变成了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代，有住在基达的啊，那么基达那个地方，应该说是游牧民族住的地方啊。他们跟那个摩押什么的不太一样啊，那么摩押那些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基大亚索呢都是，就是没有发达的经济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也会被神灭掉呢？也是拜假神啊，也是经常的骚扰这个以色列，为什么呢？他们不断的这个跟这个。也是不断的跟以色列这个闹别扭，等到尼布桑加尼撒打过来的时候呢，他们跑了，然后等到那个尼布桑尼亚走了呢，他们又回来，所以耶和华说，神说那个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安营无力的居民那里去，他们那里啊无门无山，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被称为鸟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啊，所以实际上神呢。也是要起来把那个基大亚索给灭了，那么谁能抵挡得住呢？是吧？那神说下索必定成为野狗的住处啊，永远凄凉。这个是对基大亚索的审判。第49章34到39节，这个很长是吧？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好多，49章里边好多哈。最后呢是讲到，应该还有了，讲到以兰是吧？后边可能还有。那么以兰是什么地方呢？听这个名字以兰，实际上是那个伊朗啊，就是伊朗，但是只是伊朗的一个部分，叫以兰，它听起来跟伊朗差不多啊。是伊朗西南。波斯湾沿岸，也就是离的亚述不太远的那个地方啊，以兰。这个神对以兰的审判啊，也是啊，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呢，就临到了耶利米了。耶利米说啊，神说呢，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将他们分散到四方。就说要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以色列说的。但是呢，到了幕后，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话很重要啊，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看见伊朗好像还在那里，是吧？这个神对以兰的审判，跟那个其他地方的审判也一样，但是呢，也会使得他们归回啊。当时以兰这个地方的人呢，是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啊，他们以军事力量为骄傲啊，结果神呢会折断他们的弓啊，用刀剑来杀他们，因为他们军事力量强。老打别人，那么神呢就会用刀剑来杀他们啊。好，我们来看50章到51章，这是用2章的篇幅来讲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那么强大，灭掉了周边的国家，灭掉了犹大，是吧？打到耶路撒冷，可是神对他预言，巴比伦一定会受惩罚啊！那个时候他真是强大的时候，真是兴盛的时候啊！这些预言在51章的59节里边有说啊，犹大王西底家在位4年，那个时候说的啊，那个时候正是这个巴比伦打过来的时候啊，非常强大的时候，对吧？又马上就会灭掉，再过7年吧，就灭掉犹大了，是吧？哎，可是这个，耶利米呢就已经预言，把神的话已经放在这里了啊，说巴比伦会被攻取，因为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从北方上来攻击他，实际是谁呢？实际说的是那个从北方上来的波斯王啊，波斯王兴起啊，波斯王兴起，加勒底人兴起，那么就会把这个巴比伦呢就来打败啊，就打败。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回归啊？就是因为有骨裂啊，就是那个波斯王骨裂一上来啊，就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归了，是吧？所以这里呢预言从北方上来要攻击他。耶和华说，当那个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谁走谁哭啊！这里说同来啊，后边还说第五节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那么这里说的是呢，北国和南国到了那个时候啊，12个支派他们会同来啊，到那个时候不分了啊，到那时候不分，因为什么呢？全部都悔改回归，那么再回到耶路撒冷来啊！当然，现在每个以色列人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哪个支派的，哪个支派的，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支派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剩下来的呢，这些都是愿意悔改，愿意把耶和华把神当做他们唯一的神的这个呢，神还看过他们，让他们回来。这个第六节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那么后来呢？他们又回来了，是吧？好，那个预言巴比伦会毁灭啊！再一次的说，第九节说，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那么这里说联合的大国，说的是呢，波斯、马代啊，波斯和马代是2个国家啊，然后联合起来，实际他们两个是亲戚了。那么古列王和那个马代王一起联合起来，他们来攻击巴比伦，结果把巴比伦呢彻底打败啊，结果这个巴比伦就成为掳物了啊，这是神向巴比伦报仇。为什么神说向巴比伦报仇呢？因为巴比伦把犹大灭了，是吧？把耶路撒冷抢光了啊，那么神说要向他们报仇，那么兴起了古列王，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里边看到哈，古列王实际是神要兴起这个古列王的，以赛亚比起古列王来要早了100年呢，对吧？那个时候就预言了哈，这里呢，也是，以赛，是耶利米把神的话先放在这里啊，大家让大家看到巴比伦一定会灭，我们知道到什么时候灭呢？实际就是70年了。到以色列被掳了以后70年呢，他们就会回归了，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弥赛亚预言，50章20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 那时候虽行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行犹大的罪孽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实际上这个是弥赛亚的预言啊，一定要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才会完全的赦免我们的罪，是吧？那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的。那么这个罪真的要到赦免呢，必须得等耶稣基督来，信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呢，才能够把大家的罪给赦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回归了，很快的他们又被灭了。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又被灭。好，那么50章的21节到32节再论巴比伦遭报啊，说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的被缠住，你被行着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增进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巴比伦当时已经强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他们强大到了，他们是认为他们自己就是神了啊！他们觉得那个神有多厉害，没有他们厉害，是吧？以前我们在读这个圣经中，我们看到过他们自己骄傲起来，骄傲的认为自己很厉害，很厉害的啊！你看以色列人都被灭了，是吧？犹大也被灭了，他们觉得你看你们是神的子民，结果你们还不是被灭了？结果呢，耶和华要来报仇来啊！然后耶和华说要照着他所做的来报应他。啊，怎么个报应呢？就是把他们灭掉啊！召集了一切这个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啊！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这个报应不爽啊！报应是很快很快就发生的。为什么呢？等到他们掳走这个完最后一次掳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实际这个70年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半了。再剩下30-40年呢，他们就会这个报应就临到他们头上。是吧？这个33节说，以色列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这个巴比伦人不放他们，然后他们救赎主就神了，大有能力啊！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申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啊！所以这个灭掉巴比伦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这里讲到救赎主，那么也就是最亲的亲人，所以神呢，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了啊。好，我们来看这个50章的后边一部分啊，这个预言巴比伦会永远的荒凉，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啊。使他们成为愚昧，他们的首领本来是聪明人了，都是很聪明的，能够打败这个周边那么多国家。结果呢，很快的他们就刀剑临到他们就成为愚昧了，是吧？所以，神说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要把他们变成全部的荒凉啊，实际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个巴比伦那里有一个城市叫尼尼微，是吧？尼尼微后来受到神的那个诅咒以后，一直到现在，尼尼微那个地方都是荒凉啊，都是荒凉。所以神说的要使它完全荒凉啊。那神又叫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以后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就没有人可以跟神来比啊，他们自以为自己能够跟神来比，那么结果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我们在以赛亚书里边一看到波斯王古列就是蒙神拣选的仆人啊，耶和华说古列是我的牧人啊，他必成为成就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论到耶路撒冷的一切事，说必建造这城，必使我被掳的民仍然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是100多年前啊，100年前，结果呢，神的话很快就会实现啊。我这里写的30节到40节是一首刀剑之歌，就是刚才说的啊，用刀和剑来把这个巴比伦灭掉啊。那么51章。 我们来看这个巴比伦。那么实际上11到14节呢，神要为他的殿圣殿来报仇啊，要重建圣殿。然后呢，这个神是创造的主，15到19节，26到26节呢是又是一个歌啊，刚才是刀剑之歌，现在是战斧之歌啊，讲战斧，然后巴比伦被攻起的过程呢是27到33章。好，我们来看这个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因为什么呢？圣殿被巴比伦毁掉了，是吧？所以呢，神一定会定义要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呢。神激动了马代君王，实际波斯和马代一起把巴比伦灭掉。这个耶和华用能力来创造世界，用智慧建立世界。那么这里呢，就是宣告耶和华呢是创造主啊。那么战斧之歌就是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实际上刚才说的那个九个列国都是被神打败也就是神用战争的斧子把他们打败。当然，开始的时候神用的是巴比伦，但是灭掉巴比伦的时候，神用的是波斯王古列。巴比伦被攻取的过程呢是27到33章，那么说的是，神要把巴比伦当成菜国的禾场来收割他的时候了啊。这里边最后一句话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51章的64节，那么这个地方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这一句话，实际就是分割啊。那么后边的52章呢，应该是后边后补的，是一个补篇啊，补篇。前面呢都是说的这个，神对列国的审判啊，46章到51章这是对列国的审判，52章呢是一个。是一个补篇，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51章的最后一点，耶利米要把希勒雅啊，希勒雅是耶利米的一个助手了，他把那个耶利米写的书带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广庭大众之下给大家宣读，读完了以后把这个书呢卷起来扔到这个幼发拉底河里边去，象征着这个巴比伦被灭掉啊，被灭掉。这件事情，我们想起这个，想起谁呀、啊？我们是不是会想起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写了一本书，结果呢藏在身上，啪，自己就跳河了，那个是谁啊？我们等会会看到啊，历史的补篇。那么呢，这一个内容呢，实际就是列王记下。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再细说了啊。实际呢，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里呢？就是神的话，完完全全都要实现啊，都要实现，都要成真的啊。神的话，一点都不会不成真啊。所以呢，巴比伦是一定要被灭掉的啊。尽管那个西底家被掳啊，西底家的眼睛被刺瞎是吧？人也被掳走了，耶路撒冷呢也被沦陷了，圣殿呢也被毁了，但是最后约雅敬受到赦带了啊，善待。那么这个呢，实际就是神为了使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也要保持他的传承，不会做王了，约雅敬的后代做不了王了，但是约雅敬的后代他还是会有啊。好，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以赛，就耶利米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实际是什么呢？就是讲做约雅敬受善待啊，约雅敬受善待，这个是整个这个书的最后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大家会看到有希望啊，神给了我们希望，神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希望啊。好，这个是巴比伦。巴比伦现在的考古挖掘啊，我们知道神的恩慈和严厉啊，恩慈和严厉，这个审判是严厉的，有罪就要被罚，是吧？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那么恩慈呢，就是我们还会被神看待、看顾啊，我们还会回归啊。这个恩慈和严厉，是我们耶利米书的主题啊。耶利米书的主题就是恩慈与严厉啊，为什么呢？ 神是公义的，公义就是严厉，是吧？你犯罪，你就要受罚。那么，什么叫恩慈呢？恩慈就是神的爱啊，神的爱，神的意念就是爱的啊。是好，那么公义就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啊，我们要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啊。好，那么我们把耶利米书呢就讲到这里，后面呢留下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有两章就要讲耶利米哀歌。但是呢，我们还得花点时间来讲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总的一个序论吧。耶利米哀歌的金句啊，我来读一下啊，两句，挑选了两句，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这是哀歌了，是。耶利米做为耶路撒冷做的祷词了，所以他看见，耶利米，耶路撒冷被毁了啊，锡安城被毁，所以呢，他在哀哭啊，哎，可是呢，他还感觉有希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这是3章22节啊，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哀歌的主题，实际就是公义和慈爱。啊，跟刚才差不多是吧？刚才那个是审判啊，严厉与慈爱。我们这里说的是公义与慈爱。那么写作的时间呢，实际是耶路撒冷被毁以后。那么曾经在这个74页本，就是旧约圣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有个序言了：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之后。耶利米坐下来哀哭，为耶路撒冷呢写了这首哀歌。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哀歌呀？哀歌就是家里出了大事了，或者是一个国家出了灾难了，那么呢，大家来写一个哀歌，那么大家来痛哭啊，追悼这些受难的人。那么耶利米在做这个哀歌的地方，恰恰就是主耶稣受死的地方啊，在哥哥他。山顶上一个山洞里边，这个也是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啊！是不是巧合呢？觉得刚好就是神的安排了啊。那么耶利米哀歌有5首歌啊，就是5章，那么组合成呢一首诗啊，主题呢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那么它有一个读法，差不多每一篇5首篇呢都是22节。66节、22节、22节是吧？那么都是22的倍数。那么我们知道22这个呢，就是希伯来字母22个，所以我们猜这个呢都是字母诗啊，都是字母诗。实际不是啊，前面一二三四这是字母诗，第五章不是字母诗，但是他也把它写成22节啊。我们要怎么读呢？说第一章里边1节有3句。它是字母诗啊，一节这个是一节，那么我们有3句连读啊，一定要3句连读。第二章也是3句连读，第三章呢，一节是一句，但是要3节读，所以它有66节啊。但这个长一点是吧？稍微长一点，一节就是一句，但是3节连读啊。第四章是2节连读，第五章是一节一句啊。这个我们要记好，记好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读这个哀歌的时候要这么读啊，要这么读，特别是第三章要3句一读，这个第四章2句一读，第五章是1句一读啊。耶利米哀歌的特点呢，特点就是以神为中心啊，就是说在人在痛苦当中，怎么能够得到安慰呢？那就是神啊，只要我们仰望神，我们就能找到出路啊。我们刚才说那个。实际说屈原哈写下的诗歌《离骚》啊，后来还写了一首长诗叫《怀沙》了啊，因为这个楚国亡掉了是吧？马上就要亡了，结果楚王呢不重用他，结果他就投到汨罗江里了啊。为什么会投河死呢？因为他没有神啊，他看不到神，也看不到希望。可是耶利米就不同了哈，耶利米是看到神啊，看到有希望啊，永远不要忘记神。那么我们的信念。永远不丢啊！坚定自己的心啊！不管怎么样，只要有神，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啊！ 诗篇里面有很多啊讲到这个哀歌的啊，国家遇到急难，我们又有哀歌啊，受到了灾害有哀歌啊，这个打仗打输了，我们要说哀歌。一个人遭遇了苦难啊，家里面失去了亲人挚友，那么有哀歌。大卫写的公歌也是一首哀歌啊，哀悼扫罗和他的儿子是吧？约拿单啊，那么。我们这个耶利米呢，写了5首这样的诗啊。那么这个诗歌的信息呢是这样的：犯罪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一定会被神惩罚，严厉的惩罚啊。然后呢，虚有其表的信仰呢是毫无用处的。那些假先知告诉大家平安了，平安了，那没用啊。你把仪式做得再好，那一点用都没有啊。除非你心里边怎么样呢？一定要心里边认罪啊，悔过，要听神的话。那么信，只有信神，你才会有希望啊。我们知道神是爱啊，当知道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那么我们就会保持我们的信心啊。神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有一首诗歌呢，实际就是引用了哀歌里边这句话啊，他的诚实极其广大。哎，好像我们的诗歌里面讲。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是吧？那是一样的啊，不忘历史的教训，为什么要读这个哀歌呢？就是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不要忘记它。那么格林多前书有一句话，就是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读圣经就是要用历史作为鉴戒。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被毁了，后来也没有重建起来，那个有一个。哭墙是吧？一个哭墙啊，后来重建又毁了，对吧？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到现在，每到一个定的日子，或者是整天都会有以色列人去，甚至全世界人到哭墙去祷告啊。那么祷告的时候要读谁呢？读耶利米哀歌啊，就是要读耶利米的哀歌。然后呢，靠着这个哭墙，把你的自己的心愿哀思说出来啊，写一张纸条塞在那个墙里啊。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人去啊？也有人去啊。5首哀歌都是为耶路撒冷哀哭啊，为神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来哀哭啊。审判中要看到指望，然后呢，耶路撒冷的今天与往昔，苦难中呢要仰望神啊。这是5首哀歌，主题呢就是神的公义与慈爱。要小心哈，我们这个答题的时候，主题是神的公义与慈爱，假定答得不对。一看那个答题判题判错了，没关系啊，我们会改。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耶利米哀歌5首诗啊，我就不来看这个了，直接就是来看这个第一章。何竟如此啊？第一章，本来应该翻译成这样子啊，何竟读读，它原来是什么？原来说就是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就是我们的圣经是这样的啊。现在何竟读读，应该这个希伯来文里边呢是何竟读读，这读作这先前充满人民的大城，何竟如同寡妇，这先前在以色列国中伟大的，何竟成了进贡的？我们说这样的翻译是不是更加有分量一点啊？何竟？翻译成英文就是 how，好，没有中文这个何竟来的有力度，是吧？好，耶利米哀歌的第一首歌是为锡安哀哭，锡安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这里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凄凉，就是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啊，威容都失去了，但是呢，被惩罚的原因，耶利米总结这个。耶路撒冷变成了一片荒凉，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命令，就是背离了神啊。这个真的使得神呢，来惩罚我啊。哎，我们看到这里边每一个节呢都是三句啊，都是三句，一节里边是三句啊。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就是他呢，用神的话。来挽回这些百姓，可是百姓呢不听他的，说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在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节气，那些祭司和长老呢是，专门跟这个耶利米作对，结果呢，说平安了平安了，到最后城灭的时候呢，自己也灭气了啊，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在劫难的时候我心肠柔软。 在我心，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为我大大的悖逆啊，知道，所以这个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毁呢？被惩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悖逆了啊。时至今日，再没有人可怜我啊，城被毁了，还有人可怜吗？没有了，人都已经都没了。啊，耶利米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到巴比伦啊，他是到了埃及，到埃及的那些人仍然是去拜假神，所以呢，耶利米哀哭啊，安慰我的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啊。啊，耶利米呼求神啊，说怎样？我的一切罪过待我，你怎样以我的罪过待我？那求你照样待他啊！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章啊，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跟第一章一样啊，一节三句啊，要按照这个三句来读。那么这个主题呢，就是神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仍然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啊。那么。这个十三节，这是说耶路撒冷的民啊，我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啊，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啊，是耶路撒冷背后的那个高山，对吧？但是通常都用锡安来说耶路撒冷，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安慰啊。可是耶利米还是要写下这个哀歌来啊！你的先知见你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这假先知是吧？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他不把这个自己的罪孽显出来啊，不让这个老百姓归回，结果使你被赶出本境啊！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老百姓，实际是君王到老百姓一起都背叛啊，都背叛。不听神的话啊，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凡路过的都向你拍掌，都向耶路撒冷城耻笑、摇头啊，圣城被毁，过去所赞扬你的都，大家都来羞辱啊。我们知道这个哀歌，这五首哀歌啊，我们先读这两首啊，都是耶利米写下来呢，用它来悼念耶路撒冷被毁。啊，用来悼念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呢被掳，然后呢，大家受到了非常的凄惨的这个结局啊，但是仍然是安慰大家，是有希望的，仍然有希望啊。时至今日，所在没有人可怜了，但是最后神他的慈爱还是临到大家啊，所以我们说耶利米哀歌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啊，公义就是要按照我们的罪行来惩罚我们，来管教老百姓，是吧？管教我们，那么管教神的子民，然后慈爱呢，就是神一定会啊，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悔改，那么一定会把这个慈爱呢交给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归回，让我们变成神的，继续做神的子民啊。特别是神把耶稣派下来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到了最后，我们什么罪都找不到啊。他这里说的是以色列民，实际是所有的基督徒啊，找的时候罪过呢就都找不到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耶利米书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耶利米哀歌啊，让我们看到神公义的公义和神的公义和慈爱啊，让我们吸取这个历史的教训啊，使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不能够背离神啊，不能够不遵循神的旨意啊，只要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啊，坚定我们啊。按照这个神的话来做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神的爱啊！我们也要把神的爱广泛的传扬啊！这是我们心中永久的盼望啊！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眷顾，我们也会能够得到永生啊！好啊，愿神保佑我们接下来的脚步啊，无论是敬拜还是我们这一个星期的生活啊，使得我们一直都沐浴在神的光中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